冇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在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在网上流传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里面就分享了不同的网红、不同博主和购买了高层住宅的人士，他们都共同地分享了他们的一个看法。他们的看法就是中国高层的住宅恐变成贫民窟。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些购买了高层住宅的住户就在这里透露了，他们因为很便宜地买了高层的住宅，但是当他们未入住就发现他们后悔了，因为呢刮起风来呢真的很多人害怕的，还有被人嘲笑他们未来会变成贫民窟。有另一个购买了的住户也都吐苦水，他就说他现在赔500万想去买了这层高层的住宅都没有人肯去买，所以他现在觉得已经很后悔了，因为他发现越住在高层的住宅他们的弊端就越多。有网红就透露了，所有买了高层住宅的人呢都发现原来他们就成为了最大的一波韭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是国内高层住宅的未来，这个结局从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注定了，在10年至20年之后会变成这个中国的贫民区，甚至乎有机会成为无人区的可能性都很大的。而另一位的博主也都这样说，30年后所有买了高层住宅的人都会发现他们自己呢真的成为了最大波的韭菜，不单止两手空空，将他们拼搏了几十年的青春和几代人留下来的钱来买的房呢就变成了泥垣败瓦，只是变成了红毛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这样逐渐崩盘，曾经被中国吹捧很辉煌的一系列高层住宅呢现在都一一咁跌落咗喺神坛，越嚟越多住过喺高层住宅嘅居民咧，佢哋都开始搬离开啦，佢哋开始撤走，甚至乎亦都越嚟越多中国嘅民众认为，见证过中国经济辉煌时期嘅呢啲高层住宅咧，最后尾咧会跌入一个冇办法善终嘅境地，变成一个致命嘅死穴。高层住宅嘅唔好处，卖地嘅人咧嗰阵时系唔会同人讲噶。这个就是高层住宅未来是没有人会去接这个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由于经济和历史的因素，还有很多的外在条件导致，以前觉得高层住宅好啊高的人呢都是一股热潮去买的。但买了之后实际上发现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大，保养他们的难度也都越来越高，和成本价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造成到很难有人会去再接手去买他们的盘了。
住高层呢其实都有很多问题的、哦、譬如呢要搭 lift 呢早上就会满晒人的，你繁忙时间翻工时间搭 lift 的时候呢你是等不到 lift 的，个 lift 呢下去呢是层层层层层层停的。还有你是高层的时候呢你不是最高的嘛，如果你是最高的你都有其他的风险，你是中高层以上呢要等半个钟头才可以入到 lift 的，提前半个钟头翻工啦，如果没有电呢都真的很麻烦。
讲开这个 lift 的问题，在石家庄呢就有一栋新建在1986年的16层楼的楼房，那时有两部 lift， 但现在已经剩下一部 lift 在运行了，就因为部 lift 实在是太老了，如果说两部 lift 同时都出现问题故障呢，那就真的整栋楼没有 lift 用的了。而现在运行的那16层楼呢，电梯只是剩下一楼、六楼、九楼和五楼楼层使用，所以出了在有问题故障的时候呢经常出现困人的情况，除了电梯故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楼宇老化问题呢都相继出现，包括水喉、漏水、火灾这些风险，同埋供水設備同埋設備清洗問題咧，都會隨住年紀大咧，而係個成本費會越嚟越貴嘅。
哇！你講緊嘅係16楼喎、哦，我哋而家講高層嗰啲咧，都係超過16楼嘅，都係20楼啊、30楼咁樣樣嘅高度喎、哦。所以咧，真係好多問題出現嘅。 我哋谂住咧，高层咧就一定要景观好好啊，好开扬啊。但系咧，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好大风啊！大风嘅程度咧，冇办法去想象嘅。我哋见一啲博主咧开门，一打开个门，已经要同个风去对抗啊！哇，嗰、那个力度咧，就已经啲嘢咧就系咁样吹晒出嚟，屋企嘅物品咧真系都唔知点样算啦。咁咧，我见一个女仔咧，一开门咧。几乎要好大力，全身要去拱住嗰对门而开门嘅。仲有，我哋以为高层就会冇蚊，点知唔系嘅，高层都仍然有蚊，啲蚊都唔知点样飞入嚟嘅。仲有一个问题，以为嘈嘅声音只系喺低层嘅楼房先至会有嘈杂嘅声音，点知唔系嘅，声音系向上发展嘅。无论你马路上的声音，你周围的空间的声音都在那里，是重叠比在楼下低层楼的楼主更多声音的，这个真的想象不到的。
是啊，没错，有一个高层的业主就这样反映了，他入了来住两个月，就发现了八个很大高层的致命点，其中一个就是噪音了。他以为广场舞的声音会很小，原来不是的，在高层的时候收到广场舞的声音是很大的，包括刚才讲的那些噪音。第二样就是灰尘，他说你不可能相信原来高层的灰尘大到不得了的，所以亲身体会过才知道。还有一样东西很多人都忽略了，原来高层的信号是收得很差的，因为太高了，网络是不好的，所以呢可能一些视频半个钟或者几个钟，一些短信都发不到出去，所以断断续续地令到你好像断网的状态，有起事来都真的挺不方便的。
那我们看了听了这么多了、啊、真的大家真的这个长知识、啊、真的买楼真的不要去选太高的楼层、啊、
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涉及生命危险的点的，原来呢跟这个灭火和救援都有关的，因为高层呢往往呢消防喉或者是那些消防的云梯呢是去不到的，所以如果太高层的话呢，真的出现火灾或者一些危险的情况，紧急关头的时候呢，真的没办法去救援到那些楼层，满足不到超过28层、7层楼的住户，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风险来
的。有个男的博主就是这样说，他说住高层呢其实好惊噶，因为一打风咧，一话大风啲嘅时候咧，啲风声啊喺度吹嗰时候咧，好似成栋楼都喺度摇晃紧啊，非常之恐怖同埋得人惊噶。咁咧，佢话真系好似人间地狱啊！
中国高层住宅嘅危机咧，就分享到呢度啦。今节时间就到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埋另一则中国嘅新闻。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中国大陆的最近的新闻。根据大纪元的报道，中国大陆80后和90后的猝死增多。有一名大陆的殡仪业的博主发影片揭露，近一两年越来越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去世。中国医院的生意也都火爆。当中呢很多是因为心梗而去世的。中国的疫情继续燃烧，多地的医院都持续这样爆满。有大陆的民众纷纷呢向媒体披露，现在百业萧条，只有医院的生意火爆，并认为当局呢强制打疫苗，所以导致大量的青壮年人去世，当中以80后和90后绝死是成为常态。有医生揭露呢大量有30-40岁的人绝死了。在三月的上旬，江苏有位医师向大纪元透露，现在很多人患有心梗和脑梗突然去世死亡的。根据那个医师这样说，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和这方面有关系，所以他的具体数字不方便说，但是这一类人很年轻，都是30-40岁的人， 按照医学来讲呢，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是心梗了。其实这种情况从疫情的时候的数量已经变了很多了，就好像这一类的人一样，平时身体还好好的，没什么基础的疾病，身强力壮。这个医师接触的呢，他们的工作单位呢都是不是很疲累的，都是一些机关事业的单位的人员。这个医师还说，青壮年的人呢很多都是没有征兆地猝死的。按照医学的方面来说呢，就是心脏猝死。一般心脏出现问题呢，突然间死呢会很快的，所以他们接收的都是很多这一类的病人。譬如说一个人在医院的大厅里面突然间感觉心脏的位置不舒服，到去急症室几分钟的时间呢就已经不得了，因为心脏问题很难受控的，最多在15分钟之内就会猝死。因为在中国的人口来说呢，基数都是比较大的，一年一个城市多死了几万人，引起不到很多的人的注意和重视。一早中国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的数据显示，80后和90后的死亡率分别是 5.2% 和 3%。 在这些数据下显示，都包括以下的人群。在2月19号，贵州的医科大学有一个博士去世了，终年是39岁。2月15号，广东新周刊的沈教室的副主任呢都是离世了，终年41岁。2月8号，中国计量大学的讲师死亡了，年仅只是32岁。1月31号，大陆有一个少数民族歌手去世了，终年只是38岁。都是前一日1月30号，大陆有演员呢突然间急病离世了，年仅27岁。1月16号，相声的演员呢突然间因病去世了，终年36岁。刚才那个医师透露，现在的80后和90后的死亡率呢确实都不低的。有很多人直情在睡觉之中就已经过了身了。在他们的医学死亡证据证明上面呢都会写成是心脏猝死，即是心脏骤停，成为了是心脏的问题。疫情之后，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的身体是很健康的。疫情之后，现在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身体很健康。大部分的人呢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身体各个指标呢都有一些异常不正常的情况出现。而且 70%-80% 的人呢，他们身体呢都会发现出了结节。这些结节尤其是出现在肺部。总体来说呢，基本人人都有这些肺部的结节。至于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中国的很多的青壮年人80后和90后中年早逝呢，那个医师就说了，有人揭露呢是感染新冠疫情，也都有医护人员是这样说的，这些是打疫苗打回来的，都是这样流传出来，只不过不能够列明在上面这样写是因为疫苗引致的，这些数据都不给人有这个统计，可能在高层里面有，但是一般医生都接触不到这些数据的数字。
一名大陆殡仪业的博主也都发影片透露，近一两年呢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的人去世，其中呢心梗死的是最多的。广州市民李先生也都这样说，今年呢不少的中青年人去世，他们怀疑就是新冠病毒，或者是强制打了新冠疫苗导致的，但是呢官方封锁了消息，百姓呢敢怒不敢言了。李先生又说，周围呢很多人呢都是上吐下泻、发烧、咳嗽、久咳不止，打针呢打到10日啦，半个月呢都不见好的，而家去医院医病呢一个感冒呢都要1-2千元的，多则呢就过万啦。好多猝死的呢都是年轻的20-30岁，亦都有40-50岁的人。打疫苗的打多了啦，他们都是打3针、4针，还有是加强针。在贵州的六盘市，市民呢黄先生这样说，当地过年期间的疫情呢就很严重。不少人感染了之后呢一个月呢都好不返啦。有些人发烧，最后得到肺炎而过身的。今年他都参加了4个的葬礼。 黄先生咁讲，佢哋个边嘅地方好细啊，百业萧条，其他嘅生意咧都好冷冷清清，好凄惨咁经营，只有医院嘅生意火把，医院咧比商场更加热闹噶。阿黄先生系咁讲啦，过年之后咧死咗好多人，佢哋嘅地方嘅殡仪馆咧每日咧平均咧系烧两到三个人，嗰段时间咧一日要烧十几个，疫情放开咗嗰年咧死得仲特别多，真系忙都忙唔过嚟啊！佢咁讲，今年咧就稍为好啲啦，但系去世嘅人咧仲系好多噶。有啲咧四五十岁嘅人咧发烧啊，烧烧下就烧成肺炎，之后就走咗啦。山西临汾李女士就亦都透露，而家发烧咧感冒嘅人系特别特别多嘅，医院人满为患，心梗、脑梗、猝死嘅咧唔少嘅。经常咧听佢啲细路翻嚟咁讲，边个边个突然间死咗啊？佢细路嘅办公室嘅同事咧。三十几岁的就已经死了两个了，夜晚睡觉呢第二日的朝早呢就起不到身了，这样就死了了。都是正常上班的国企的工作，不是很劳累啊，八小时制，他们平时呢没有任何的异常啊，睡一觉人就没了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呢说是跟疫苗有关系，单位那时候呢就强制打疫苗，都打了三针了。有些人呢平时身体很好的，打完一针没事，打第二针之后呢那个人就走了。
乡村呢都不断传出有很多青壮年人死亡，在河南周口呢就有村民李先生告诉大纪元知，当地的疫情呢肆虐，周围的村庄都不断有很多青壮年人死亡。那个村民就说了，发烧感冒的人很多，很严重，一个接一个就死了，医院也有很多人在里面，住都住不下医院了，床位很紧张，死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有肺炎的啦，心梗的啦，脑梗的啦，都是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很多就已经没了，莫名其妙地就过了身了。李先生还透露，由于死亡的人太多了，加上现在中国经济步入萧条，当地很多人呢都为了节省火葬费，直接就安排了去土葬。李先生还说，殡仪馆死的人很多，现在我们土葬老百姓就好像一个蚂蚁流蚁一样，死了就死了，马上偷偷地就将它埋了，今天死了或者是现在死了，明天都等不及，今晚就将它埋了，都不想出钱，火葬呢都比不起个火葬钱了，所以埋在自己屋企里面呢没人举报的话呢，政府现在都没人理这件事啦。当地有农村日日都在这办丧事，李先生说哀乐不断，在田间里面呢你会见到到处都是一些身份。他说一个村庄有五六百人，也都有些有七八百人，最多一千几号人，一个公里一个村庄。几百个几千个村庄日日都在这里有人在这里死亡。现在我们这里死的都是年轻人、后生人、后青年人。从发病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有时医院都未去到就已经在中途过了身了。也都没有人去反思究竟现在这件事是发生是什么原因。李先生还在这里透露，现在患心梗、脑梗、半身瘫痪的人非常之多。一个几百人的村庄里面呢至少有十个八个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另一边厢在四川成都方面就有一位先生左先生告诉大纪元知了。他说医院每日都人山人海，生意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医院他们了。病人连住院的床位都没有。那左先生透露，最近周边很多人呢都死了。八十后死得最多，四五十岁的人也都走了四五个，说是流感引致的，实际上的症状和新冠疫情是一样的。这些人平时也都没有什么基础的病，就是发烧感冒，然后很快就变成烧成肺炎白肺，还有一些是心血管的疾病，马上就死了。过年前后殡仪馆都安排不到，都要排队，要给红包走关系， 土葬的也有很多，农村这边呢只要你有地就已经可以走去土葬的了。中国青年80后和90后的猝死先分享到这里了。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都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当中包括大纪元。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